第二天早上，曹操睡醒过来，发现床位竟然空出了一半，身边的陈宫不见了。哇，他想说，我才刚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您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我才说了这么一句，他就跑掉了。我还有很多伟大的话还没有说出口，
我看还是免了吧。
这唯一的听众就这么跑了。曹操顿时感觉到心里很寂寞，可是他又很担心这个陈宫是跑去报告官府来领赏，他准备呢，干脆赶快赶回老家去筹办大事吧。
这曹操的老家在安徽啊，曹爸爸曹嵩啊当过太尉。
哇，这么大的官啊。
虽然这个官是花了1亿买的。
哦，原来是买来的。
再怎么说呢，曹爸爸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见过世面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曹爸爸见过世面，他告诉曹操，你要举大事，很好，不过。
不过什么？
资少恐不成事。
哦，资金如果太少就不能做成大事。
没错，
这个道理好像到现在还是一样。
对嘛，所以咯，这个曹爸爸就凭着他的老脸呢，去替曹操募来一些钱。
哦，募款委员呐。
是啊，还吩咐他去定做了一面叫做忠义的大旗子，开始挂牌招兵买马，
向大家说明他们是忠义之师，叫大家一起响应来消灭董卓。
不但如此哦，这曹操还写了一篇 post 到处贴，上面说操等仅以大义布告天下，
我曹操等人秉着义气要向天下人宣告，宣告什么？
董卓欺天罔地，灭国弑君，而且宫廷淫荡，残害生灵，我们一定要杀了他才能够共谢公愤。
哦，要谢公愤，大家都有份要卸，那就盖一个公共厕所好了。
拜托，不是啦，不是要盖公厕，他们是要扶持皇室，拯救黎民。
好了好了好了，
所以只要有人看到这个 post 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大概是因为这篇 post 真的写得太好了，真的鼓动了天下的豪杰，最后竟然可以聚集了18路诸侯。
哎呦，
你也可见这个董卓他激起的公愤是太大一块了。
是啊，大家都忍很久了啊。不过这18路诸侯啊，到底都有哪些人呢？
其中有非常多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包括了渤海太守袁绍，
袁绍；
南阳太守袁术，
袁术；
长沙太守孙坚，
孙坚；
北海太守孔融，
孔融；
冀州刺史韩馥，
韩馥；
北平太守公孙瓒。
哇，这听起来声势浩大，不过这么多人名啊，这头也很大，
不要头大，又没有叫你背名字。
哦，还好。
这些诸侯手底下的人马，少说的有一两万，多起来的话有3-4万人，通通就集结到了洛阳的附近啊，他们的营寨连起来长达200多里啊。
这曹操啊，本来是孤臣虐子的心情，没有想到事情搞这么大。
哇，
原来天底下还是有点公理的，大家都看不惯董卓的行为。
现在呢是钱也有了，好文章也写出来了，人马也聚集起来了，终于就成立了一个讨伐董卓的大联盟。
对，
这大联盟第一件事情当然就要先选拔出盟主。
没错，这曹操心里想，既然我是发起人，这盟主的位置呢，那我当然是当之无愧，
给曹操当。
可是他没有想到啊，投票的结果竟然是袁绍最高票当选盟主。
袁绍啊，
这
个袁绍说起来啊，他曾经和曹操是联手对付宦官进行的大屠杀，
我记得
资历上说起来是不下于曹操的。董卓自从进京之后啊，袁绍他也跟董卓结下了梁子，就被董卓外放到地方上面去担任这个渤海太守。可是因为这个袁绍呢是有4世3公这样子庞大的身家背景啊，他们家一共4个世代这样经营下来，当然是庄脚遍布天下，占了很多选举上的便宜啊。
原来如此，
所以一选拔盟主他就轻轻松松的当选了。当选盟主然后就要开始打仗了，
对，
要讨伐董卓。这袁绍呢高高在上的看着各路诸侯就问啦，有没有人要出来做先锋，先去跟董卓的部队开战？
这曹操啊，错过了盟主的地位啊，这已经很怄了。
哎呀，
他心里想，啊，比庄脚，比条啊咖，我输你们。
对，
现在要比勇猛，总该轮到我了吧？
哦，
所以他清了清喉咙，正要举手，没有想到身后一声巨响，
干什么啦？
闯出一名壮汉，
哎呦，
大声嚷着。 我愿意当先锋。
哇，这曹操定睛一看，竟然是长沙太守孙坚。哎，这孙坚到底是谁啊？
孙坚，浙江吴郡人士。他平常呢喜欢穿一身闪亮的银色铠甲，哦，头上就戴着红色的头巾来做装扮。
这个人骚包哦。
就是骚包啊，因为他是孙子兵法作者孙武的后代。
哦，原来大有来头，
来头，
难怪这么骚包。
这个孙坚听说是17岁的时候，他就曾经在钱塘海边遇到过海盗正在抢劫啊，所有的人都吓慌了，可是这孙坚却有胆子假装在那边指挥官兵啊，指手画脚，大声叫喊说，来人啊，抓强盗，抓强盗。
哦，我知道，他故意让强盗啊误以为来了很多官兵，
结果这些海盗呢就真的中了孙坚的圈套，吓得是落荒而逃。
哎呦，
他就趁着这个余威呢还追杀上去，杀了一个海盗，把这个海盗的头砍下来提回家去当晚餐吃啊，把他爸爸吓了一大跳。从此孙坚在江南一带闯出了名声。
对啊，要是我儿子提个人头我也会吓一跳啊。这董卓啊本来要派出第一战将吕布去对付孙坚，
这不得了了。
不过呢，吕布还没有出场啊，立刻站出来一个大汉，笑着说，杀鸡焉用牛刀，不用麻烦吕大将军，派我呢去砍杀八路诸侯的人头，那有如探囊取物。
这么大的口气啊。
对啊，这董卓一看，哦，说话的人正是西凉部队里面的超级战将，正是杀人不眨眼的华雄。
哦，华雄，你确定不是台湾黑熊吗？这个华雄是什么人物啊？
哎呀，人家不是啊，人家是英雄的熊嘛。这个华雄啊，说给你听哦，你不要害怕哦。他光是身高啊，就有200多公分。
这么高的人？
不但如此哦，华雄长得虎背熊腰，十分撑头。
如果由华雄来领军的话，应该是可以跟盟军的先锋孙坚打一个旗鼓相当。
所以咯，这董卓啊非常高兴，他立刻啊派了50,000兵马给华雄啊当先锋部队来迎战孙坚。
这场遭遇战一开始双方你来我往，不分胜败。这华雄明着打，打不赢孙坚，他就决定来偷袭。
这华雄啊不但偷袭，而且还放火，这够狠的哦。慌乱之中啊，孙坚只戴了他的红帽子，以及一把弓箭逃了出来，而且身旁啊只跟着一个部将主帽来保护他，其他的人马通通被冲散了。由于这个华雄的攻势啊实在是太猛烈了，孙坚啊在马上回首，他拿着弓箭猛射，
射，
丢丢丢
射，
丢射，
咚！
为什么最后是咚呀？
哎呀，这孙坚一直射箭啊，实在是太忙了。哎呦，射到最后啊，连弓都给拉断了，
惨了惨了！这个弓都拉断了，而华雄的追兵却依然是紧追不舍。不管孙坚逃到哪里去，华雄这一队人马就能够追到哪里去，怎么甩啊都甩不掉。
哎，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呀，孙坚心里面也正在困惑着哈。结果是他身边的这个主帽呢，就拉一拉孙坚的袖子，指着孙坚头上那个很红很红的红帽子啊，提醒孙坚说，孙老板，我们现在是在逃命耶，我们不是出去郊游哦。
哦，我知道了，原来问题啊出在那一顶红帽子。
对呀，
你看，就算100公尺之外啊，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对呀，又不是在半夜蛋老人啊。孙坚这下也是恍然大悟，赶快就摘下他的红帽子，正要往地上上丢啊，却被祖茂咻一手就接了过去，戴在他自己的头上。
我知道，这祖茂故意要把注意力引开，好让孙坚逃命。
正是如此，哇，这祖茂呢就勒住他的马，90度急转弯，奔驰而去。后面在追华雄的这些追兵啊，他们只认得那顶红帽子，所以立刻也跟着这顶红帽子90度转弯，成英文大写的 L 字形追下去。
哦 ，L 字形啊！不过他们跑着跑着啊，这个大写的 L 字形啊，渐渐的变成了英文的小写。I 字形。
怎么会变成小写的 I 字形呢？那前面不是有一个点吗？
对啊，那一点就是主帽，而且还是红色的。
红点啊。
跑着跑着啊，英文小写的 I 字形渐渐的呢变成了大写的 I 字形。
小写又变成了大写。那前面那个圆点点又不见了。
对啊，主帽被追上， 咔嚓一声就这么被砍头，头不当然不见啊。
哎呦，这主帽是很英勇的为他的老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
嗯，
那孙坚呢脱掉了红帽子以后很狼狈的逃回了陶董大联盟盟军的阵营。
嗯，
这一场败仗一打下来呢，全部的人心情都很低落。
嗯，
好死不死呢，那个华雄偏偏就拿了一根竹竿哦，挑了孙坚的那顶红帽子到城外面来嚣张的叫喊着，看啊看啊，是哪一个白痴啊，只顾得了脑袋都顾不了帽子啊，你们里面的人都死光了是不是，有胆子就出来打仗啊，你们再出来的人啊，不要说是帽子掉下来哦，内裤都被我脱光光。
哇，这斯可忍孰不可忍，盟军立刻又派出两员战将
哦，
但是通通被华雄连连砍杀。
哎呀，
眼看着胜负啊如此悬殊，十八路诸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呢大家只好都看着袁绍。袁绍啊叹了一口气说，
哦，
可惜我最厉害的两个杀手颜良和文丑，
嗯，
都不在这里，要不然呢，哼
哈，袁绍才呵呵了两声，
嗯，
第三声却被人家哈哈走了。
哎，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对啊，袁绍这个盟主很生气啊，斜眼一瞪，竟然是小小的北平太守公孙瓒的背后的一个白脸孔的县令的背后，
又背后
的一个拿着长矛的黑脸的小弟的背后，
哎呦，还背后啊！
的一个呢是背着弓箭的红脸的马弓手在那边哈
哈，袁绍的哼哼被这个人哈走了。哎，这个人到底是谁呀？这么大胆？
这个红脸的马弓手不是别人，正是关羽。关云长
哦，原来是关羽啊，
嗯，
失敬失敬。
嗯，
哎，那他前面那个拿长矛黑脸的小弟呢？
张飞
哦，又失敬了。
嗯，
哦，那所以张飞前面那个白脸的县令，莫非？
没错，那个白脸的县令正是刘备。
哇，我简直是失敬的一塌糊涂啊，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哎，
原来这三个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哎，不过他们怎么会躲在这里呢？
所谓高楼都从平地起，英雄哪怕出身低。
嗯，
刘关张这三兄弟目前呢暂时寄人篱下，只能够算是北平太守公孙瓒手底下的无名小卒。
嗯，
是无足轻重的小咖啦。
小咖，哎呦，害我一直失敬，什么东西嘛，这小咖也敢哈得那么大声。
关羽不只是哈得大声哦，
嗯，
他还很不客气的对所有的人说，关某，
嗯，
愿意去把华雄的人头砍回来给大家当足球踢。
哎呦，臭屁的不得了哦。
听到关羽这么臭屁，包括袁绍盟主在内，所有的十八路诸侯全部都大吃一惊，从座位上站了起来。